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澳洲法会成功召开，师尊贺慈再次提醒弟子学法精进。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本周知悉八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制止武汉洗脑班对大法弟子进行药物迫害。本周125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真正的对资料点负责，近距离发正念要注意灵活多变持续，对发正念的一点认识，全面向农村讲清真相是正法进程的需要，农村大法弟子要精进起来，学好法至大陆资料点同修，集体学法天地心，和至今对大法及师尊不坚定的同修交流，谈谈交钱与出来，体悟正念与人心的区别，融入环境，信师信法最安全，邪恶在黄冈为何如此疯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学法修好自身，讲清真相，小卡片很实用，真相资料很重要。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7日至11月2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法会成功召开，师尊贺慈再次提醒弟子学法精进。2006年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于11月19日在悉尼奔驰镇市政厅举行，尊敬的师尊向大会发来了贺电，祝大会成功，并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此次法会共有19名学员做了发言，发言者和大家分享了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领域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悉尼打电话小组也在法会上交流了他们如何修去怕心，克服了人的观念，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中国人讲退党救人。昆士兰布里斯本市的徐女士在法会上分享了她近2年来利用酷刑展讲真相的一些感受和体会。新南威尔士州的修炼者王女士发言表示，在几年的被法中，那种生命本源中如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难以言表。墨尔本佛学会发言人 Michael 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是如何找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的。 一名从中国大陆到澳洲的学员交流了在不同的修炼环境如何再去执着的经历。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下面是世界各地酒瓶退党活动综合报道。11月18和19日，一年一度的第八届20国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议在澳洲墨尔本召开，法轮功学员17日在市中心举行游行，并随后在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帮助制止迫害。负责保护游行队伍、维持交通的两位墨尔本警察也在请愿书上签名，并主动提出和上级协商改变路径，使游行经过各大媒体守候的酒店旁，让他们看到大法的真相横幅和揭露迫害的真人模拟演示。
11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最繁华的马林广场上举办了声援15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集会，揭露中共政权对民众的暴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人们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踊跃签名呼吁德国政府制止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
2006年11月18日，美国西雅图各界人士在中国城集会游行，庆祝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瓶共产党》两周年，及1540多万人声明三退。美西天国乐团远道从旧金山前来助阵，华盛顿州议员 Ken Jacobson 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并发言。
加拿大总理哈珀11月15日表示，加拿大不会出卖人权换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加拿大外交部长同一天指出，加拿大希望与中国增强关系不仅仅是从中获得利益，加拿大不会在人权方面做出让步。哈珀周三的声明是在中共政权突然取消哈珀总理与胡锦涛在高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后做出的。
在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到印度访问前夕，印度大法弟子11月19日来到首都新德里练功，同时挂横幅，摆放真善忍画展，让人们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国际特赦组织主办的中国人权周，在11月15日法轮大法日活动中举办了练功活动，并展示了各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展，吸引了师生们的驻足和目光。晚间播放的沙尘暴电影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研讨会把当天的活动推向高潮。
11月15日，新西兰奥克兰东部海岸信使报以被监禁并遭受酷刑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新晋被新西兰接受的联合国难民大法弟子张汉文一家的遭遇。
澳大利亚曼尼日报追踪报道了在上海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曾爱华受迫害的情况，文章结尾引用曾爱华的女儿陈慕涵的话说，我是在为一位高贵的女性寻求正义，而绝不是在为一个有罪的人请求宽恕。该报从今年5月份陆续刊登曾爱华被中共非法关押的系列报道。陈慕涵营救母亲的呼吁得到了很多位澳洲联邦议员、州议员及曼利市市长的支持。
台湾民主人权大联盟与全球告别中共大联盟11月11日在台中市举行撼动世纪的中共退党潮1500万的骨牌效应记者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声援退党大潮，裕民医院院长张启忠、台中市议员曾朝荣都到场声援，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全世界的人民应共同唾弃这种非人性行为，并呼吁台湾医界不要做器官移植中介及参与贩卖器官赚取黑心钱。
本周知悉八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李桂琴，女，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大法学员，2006年9月4日被正阳派出所绑架抄家，并把她的丈夫傅志明绑架，夫妻二人遭酷刑迫害。9月9日，正阳派出所恶警对李桂琴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逼迫她出卖同修，他不配合，后从楼上摔下死亡，具体情况待查。据不完全统计， 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8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65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2006年11月6日，哈尔滨市南岗国宝大队将在鸭子圈被非法超期拘押的18名女大法弟子送到万家劳教所迫害，其中大部分是8月10日被非法抓捕的，期限都是一年半。近几个月，全市公安非法抓捕大法弟子50多名，其中非法劳教30多名。
11月12日，江西南昌市610国安及公安部门通过接办居委会强行公开绑架了20多位大法弟子到所谓的转化班进行洗脑，地点是在南昌市青云浦八大山人附近的一个从来不对外使用的秘密场所，叫510宾馆。据说事发原因是由于10月20日青云浦法院非法审判陈向阳、陈文、张淑君等五名大法弟子，南昌市有近百名大法弟子在法院门口近距离发正念，被邪恶摄像后绑架相关大法弟子进行洗脑。
2006年6月至9月期间，新疆乌鲁木齐女子劳教所办了强制逼迫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班，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残酷迫害。劳教所扼颈诱惑唆使多次被劳教的吸毒人员丁翠香、赵江丽、王小燕、马辉、袁冬琴、土训纳伊等人经常把法轮功学员的手打肿，用针扎，甚至脸打肿、眼打青，严重侵犯人权。法轮功学员李正、李华、马秀花、于桂芬、于红艳等受到违法的残酷迫害。
在海内外正义人士和大法弟子的声援下，河北省平泉县抬头山乡8月16日被绑架的6名大法弟子中，4人已回到家中。大法弟子于汉莹和一名去于汉莹家的女大法弟子现被关押在平泉看守所遭受迫害，面临非法判刑。望正义人士和大法弟子继续关注，请当地大法弟子加大力度讲清真相，做好三件事，正念营救同修早日回家。
大法弟子唐基长在北京前进监狱小号受到残酷的非人折磨，他的右腿和右臂本来就有残疾不方便，扼颈还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长时间的发作使他腿脚疼痛，无法站立和行走，上厕所时只能由包家犯人架起来或抬着走，还不让他睡觉，消磨他的意志，使他身体非常虚弱与疲惫。期间扼颈还指使犯人砸他的头部，掐他身上前胸与后背都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掐出了淤血。就这样，扼颈还要逼他写感想，他戴着手铐，拖着疲惫的身体，很困难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尽管受到了这样的折磨，但是我不觉得苦，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是修炼人。扼颈恼羞成怒，继续折磨他。数日后，他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甚至精神也出现了错乱。
刚从监狱回家的同修带出消息说，在长春女子监狱关押了140多名大法弟子。自从同修骑向监狱劳教所发正念，监狱的同修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正念在复苏，反迫害的意识越来越强。请同修持续向监狱劳教所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营救同修早日回到正法修炼中来。
2006年11月20日，去吉林四平石岭监狱探望大法弟子的家属得知，吉林省四平石岭监狱对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开始新一轮的迫害，邪恶之徒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目前被非法关押在12监区即教育监区的吉林省松原市大法弟子刘大鹏被迫害得极其严重，坐立都非常吃力，得靠手把东西才能坐立，腰部极其疼痛。
据可靠消息，哈尔滨万家劳教所13队正在对非法关押在此的大法弟子采取全天24小时封闭式洗脑，强迫弟子全天观看破坏大法的电视，恶警李虎强迫探亲的家属踩师父的法像。望看到此消息的全体哈尔滨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万家劳教所的一切邪恶。
大连市大法弟子田云海被非法关押于盘锦监狱1监区6大队，因为他不配合邪恶的无理迫害，绝食反迫害达90余天，有朋友去看时受到以狱政科为首的人的盘查，限制人身自由等。
大陆油资已经涨价，从2006年11月15日起，平信本部涨0.2元，外部涨0.4元，缓冲期为1个月。2006年12月15日后，油资不足的信件将被退回。望广大通过邮信方式讲真相的同修及时调整。
下面是来自武汉的消息，制止武汉洗脑班对大法弟子进行药物迫害。据有关消息，武汉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后，受到了邪恶之徒的药物迫害。邪恶之徒在大法弟子吃的饭菜或水里面暗放了损害人神经系统的毒药。有身体较好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期间曾出现了头晕、心慌、心率过速，身体反应与心理状况不协调，如明显感到头脑上清醒、心理不紧张的情况下心跳过速，在受迫害之后有面部虚肿、排毒、脸上出现红痘痘的现象。自2006年3月以来，从湖北省监狱出来的大法弟子多被绑架到位于汉口二道棚的江汉区洗脑班，至少有10-20名，其中有些回忆也出现过类似症状。洗脑班的伙食差不多相当于便宜盒饭，按说比起监狱无油水的水煮萝卜白菜之类还算强点，而在生活条件更差的监狱并未出现类似症状，在此处却出现了。问为什么坐着不动，心里平静时心率过速。邪恶所运用的手段都是阴险卑鄙的，投毒的饭菜并无异常色味，食后也无激烈反应，随感不适、谈话、洗漱等尚能进行。有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识破邪恶伎俩后拒绝进食，邪恶无机可乘，就将其换别处关押。在洗脑班，大法弟子被各自单独关押在封闭房间，不让出入，饭菜、水均由所谓的工作人员送来，为之从中做手脚提供了可行性。邪恶扬言要达到什么20%的所谓转化，投毒手段或许也是他们自卫的依赖之一。邪恶之徒用药物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有类似事件报道，也曾有在汉口额头湾的教口区洗脑班被关押过的大法弟子质问过邪恶之徒饭菜里面为什么有药味，邪恶无语搪塞。邪恶之徒现在可能将这卑鄙手段应用得更加隐晦阴险了。武汉现有多处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请大法弟子以强大正念制止邪恶用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径，用各种有效方式予以揭露控告，彻底结束解体邪恶，正念加持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请受迫害中的大法弟子识破邪恶的卑劣手段，以坚定的正念抵制邪恶的一切指使和要求，清除邪恶因素。请社会各界正义之士和国际人权及追查组织对此事给予关注、调查、制止。
本周125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25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识法综合报道。
第三届捷克和斯洛伐克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8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农业大学成功召开，共有10名学员先后上台交流了他们的修炼体会。 从16日至19日，学员们在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正念，清除邪恶。在布拉格著名的老城广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英国法轮功学员11月19日应邀参加了剑桥 Meadows 社区的多元文化节活动，功法演示、中国传统舞蹈等节目受到了当地市民的好评。剑桥市长和夫人、议员等欣赏了学员们的演出，致辞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11月19日，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以其多彩的阵容受到观众的瞩目和赞赏。在当晚的 CTV 电视节目预告中，船形花车被作为本次游行的标志之一播放，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唐人街陈先生说，一定是这个乐队的出现让一早就狂风暴雨的坏天气在游行前的半个小时突然转晴，而且还见到几个星期未见到的阳光。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洛利圣诞大游行，60000市民聚集于市中心现场观看。法轮大法学员第三次参加，舒缓的功法演示、优美的莲花舞、喜气洋洋的腰鼓以及亮丽的服饰，给现场解说及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视台用了近2分钟的时间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
美国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埃尔可洪市第60届鹅妈妈联欢游行，由腰鼓阵打头，一路威风凛凛，分外耀眼。游行组委会主席查克先生说，你们一出现，整个人群都平和了，明年我们要将你们排在游行的第一个。
11月18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尼亚加拉、哈密尔顿和布朗普顿三个城市的圣诞游行，受到主办机构及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刚从中国大陆来多伦多三个多月的法轮功学员廖帆说，一天连赶三场游行，感触最深的是在西方社会人们对法轮功的友好，所到之处人们都是给予掌声和喝彩。同时我也很悲痛，想到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那么多被中共毒害的民众。同一天，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市举行的第25届圣诞大游行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富热情的游行队伍奖。
台湾中央大学法轮功社团举办为期三天的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暨校园影展震撼适应会11月18日晚上圆满落幕。嘉义县大林国小17日创校100周年的校庆运动会，100多位法轮功学员表演五套功法。云林县95年度六星计划亲近家园计划成果展18日举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由明慧学校所提供的法轮功功法表演及腰鼓表演。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达到帮助社区民众净化心灵的目的。
11月1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陈岗市市长、副市长和市议员向法轮功学员颁发褒奖状，表彰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市长10月31日签署的褒奖状说，鼓励所有市民对法轮大法改善我们的社会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敬意。
一年一度的个人发明制作为期四天的小商品展销会于11月10日至13日在比利时哈索特结束，法轮大法学员参展项目蝶莲花受到广泛欢迎。根特市的母女两人因见到大法弟子既惊讶又高兴，前几天女儿琳达得到一张大法传单，和母亲还看了大法网页，并看了师傅的教功录像，正想找练功点呢。最后一天，当地媒体采访了参展的学员，在第二天刊登大幅照片在报纸上报道。
此外，日本广岛县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9日参加了第10届御园与居民节的交流活动，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澳洲法轮功学员10月28日至11月11日在位于图文巴市的南昆士兰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为期2周的真善忍美术展。台湾中医师林贵和当地法轮功学员11月10日在基隆监狱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向100多名受刑人介绍了法轮功。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的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对资料点负责。最近我们这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资料点暂时终止了对一位同修的资料的提供，原因是这位同修被公安跟踪，而当别的同修告诉这位同修后，他还不肯相信，依然去资料点去拿资料。这位同修得不到资料后，转而向我们的资料点去拿，了解了这位同修的情况后，我们资料点有同修还是给这位同修提供资料，理由是总不能不管同修啊。再说我不给他的话，他就到我家去拿。针对这种现象，我想在此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真正对资料点负起责任的问题。我注意到本地区有同修经常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为理由，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就提着耗材去资料点，或者是为了方便当街就大包小包的交换真相资料，当别人给他指出时还说别人有怕心。可是这个同修被当告知小区门口有人蹲坑时，却显得非常害怕。那么那个不怕不又是显示心的一种表现吗？带着这种心，对资料点的安全和自己的修炼能起到什么好处呢？而这位被跟踪的同修，据我了解曾几进几出，但每次都很难把握好，牵连了很多同修。他也曾经被跟踪了好多次，以前同修一发现就及时发正念帮其清除，跟踪者已有两人恶报车祸死亡，可为什么还有人继续呢？从这位同修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自己不想一想，为什么同修不给自己资料呢？自己真的没有问题吗？你想过替资料点和同修的安全考虑吗？而对那些为其提供资料而不是帮他在法上提高的同修，你真的是为他好吗？为什么别的资料点拒绝给同修资料呢？难道他们不愿对同修负责吗？难道明知道这位同修被跟踪还要给他提供资料，就是对他好吗？就是对资料点负责吗？如果他自己意识不到，满足他的要求而不是对资料点安全负责就对吗？为什么不给他严肃地指出呢？难道听之任之就是真的关心他吗？是不是碍于面子怕伤和气呢？如果真的认识到是为了资料点和大家的安全，还会这样漠然吗？如果以前就能及时指出，或是在他把握不住时，就是不给他资料，或者是及时停止，让他先静心学法，不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些事情吗？在明慧周刊252期中的让小型资料点和小型学法小组同时遍地开花中的同修说道，我有一个原则，你如果告诉传资料的同修你们家是资料点，我就不教你技术。同修有的说我太刻薄，有的说我谨小慎微，有的说我走极端，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为法负责的协调人，而不是做老好人，真正的为资料点安全负责，而不是无视有漏的地方，觉得有师在、有法在，就可以忽略掉本可以修正的地方，当然，表达方式还可以继续改善和圆融。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发正念的一点认识。最近我看到有一部分学员发正念手倒昏昏欲睡的，还有农村同修干活累了发正念就困，睡醒了发正念时间已经过去了。在交流时法理上也明白，但行动却没做到， 让我看到这些，我就想把我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以前对发正念认识不清楚，往那儿一坐就发出强大的恨和强烈的报复心、争斗心，结果心不静，老跑题，往那儿一坐就胡思乱想，立掌时手倒，打大莲花手印时手合在一起了，因为邪恶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拽你，让你慢慢的正念全无，最后达到他们的目的。直到有一天被邪恶抓去，开始时在迫害中，我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想解体一切迫害我的邪恶，但对表面的形式并没有起到丝毫抑制作用，迫害还是那样的凶猛，往鼻子里灌芥末水，逼着说出资料来源、协调人是谁、认不认识某某同修。当时我心里坚守一念，绝不能做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非常坚定地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不断地背法，不断地调整自己发正念的心态，从早上8点半持续到下午2点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心里的压力很大，想什么时候是个头，邪恶威胁我不说就没完。可是这时我怎么也找不到执着在什么地方了，是什么地方有漏了，为什么会被出卖，什么心促成的呢？身体越来越承受不住，手被靠在背后，大背靠本来就疼痛难忍了，还把手举得高高的，突然向下一拉，骨头都像脱节了一样痛。我心里不断地求师父，同时不断地发正念背法，因为平时背法特别多，一下想起师父的大法坚不可摧和去掉最后的执着，认识到这种被动受迫害状态还是自己的怕心促成的，一定要按师父说的去做好。于是我把眼一闭，心一横，就像什么都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浑身绷紧的神经都松下来了，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肉身表现就是昏迷，但是我非常清醒。这时邪恶说，你就装吧，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法轮功死了也没人知道，死也白死。同时跑到2楼拿来笤帚往鼻子里捅，往耳朵里捅，我一动不动也不痛。这时我手铐打开了，拉着手来回上下运动也没痛。他们的一个头说，把我放下来吧，才把脚上的锁和身上的锁都打开。这个心就这样一想，邪恶马上停止了对我的迫害，一下子真正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看护着我，只要能悟到做到心不动，一切磨难师父都能帮你解决。同时在我被迫害期间，大法弟子发正念，上网曝光邪恶，打电话讲真相，家里也是同修的妹妹去公安局、派出所、610分局、街道、刑警队、司法局到处去找，去要人，在家里发完正念就去找有关部门，同时讲真相，有时一天去几个地方。后来一个办案员到我爱人那说，我求求你，你跟法轮功说说，别给我打电话了，我都付不起电话费了，再说我也没抓他，我也没打他，我知道法轮功都挺好的。后来这个警察真的明白了，没有再做坏事。就这样我在第21天时回家了，10多天后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感谢恩师。多学法，不断地向内找，为什么我的正念不能解体邪恶，神不起来呢？达不到标准呢？我的手为什么总倒呢？师父让做的3件事，难道这件事不重要吗？为什么做不好呢？我暗下决心，做好作证，手不能倒，只要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难中的大法弟子就会减轻一些迫害。认识清楚后，再发正念时，我不断地调整心态，去掉一切不好的东西，正念足了，手也再没倒过，非常好。我们都应该找一找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放下，都找出来去掉它，不能让师父再这样为我们操心了，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吗？清醒吧，否则不但自己的空间场清理不了，还可能干扰别人，也谈不上帮助难中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资料点同修请学好法。
前几天我见到了几年没见的同修，我为同修全家流离失所而仍然坚持正视法而感动。但在与同修短暂的接触中，我感觉同修的学法与练功时间跟不上。当我问到学法练功时间如何时，同修支支吾吾，没给我正面回答，行文举止也不是堂堂正正，给人的感觉像偷东西的，怕被人发现一样。在此我想借明慧一角，给同修，给中国大陆资料点的所有同修说句贴心话。同修啊，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啊，我们正法与练功时间要保住啊，特别是资料点的同修，你们学法练功的多少关系到你们自身的安全，资料点的安全，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方圆百里大法真相资料的源泉的问题，方圆百里众生能否被救度的问题。如资料点被破坏，或资料点同修被钻空子，那我们得少救度多少众生。千万不要生出干事心、求快心、求多心、任务心等。明慧周刊中有一则小故事，故事中挑离人赶着进城而怕被关城门，从而加快脚步，反而离撒了一地，等离收拾好，城门还是关了，没进去。所以我认为要细水长流，不要一清而尽。众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印的资料多少决定的，也不是我们干了多少事被救度的，而是我们通过学法练功层次提高之后，具备了慈悲的力量，使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感动他们，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才能救度他，反之就谈不上救度他们。长此下去，就将长期徘徊在这一层，最后或学法提高不上去，或被魔利用人心而钻空子。所以我认为学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根本之根本。如果我们用任何一个借口或任何一个项目去推迟或顶替学法的时间，那就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最高兴的，就是你最愿意看到的，也是对自己、对同修、对众生不负责任的。我们都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我们是怎么修的呢？我们都扪心自问。最后以师父的经文融于法中，与各位同修共勉。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真心希望所有大法资料点的同修、协调人等都把这段法铭记在心，也希望所有的同修都发正念加持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不管认识不认识，见过没见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农村大法弟子要精进起来。近段时间看到明慧文章中经常提到城市同修到农村协助农村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救度世人，我感到了自己修炼的不足。我是96年得法的一名农村大法弟子，前年因为自己的一念想上明慧网，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机会，现在已经从刚开始的只会上网，逐渐的能够下载、打印、刻录、复印等技术，破网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很多同修技术和条件方面都比我优越，现在破网的软件早已送给他们，仍然需要我提供给他们资料，就像前期有的同修写的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一样。我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在农村是属于条件不好的，无论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自己属于下游的那种，勉强能够吃上饭，但是凭着信师信法和助师正法的一念，一直坚持做资料到现在。现在 我有时和其他农村同修谈起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有的同修就说咱们这儿没有符合条件的。实际上如果将时间倒退到两年前的现在，谁也不会认为我能够有条件上网和下载做资料。有段时间网络出现了问题无法上网，我每到周五就跑到县城，利用别人的电脑插上 U 盘，在众目睽睽之下先无目的的搜索一番，直到他们去干别的事的一小段时间，迅速下载明慧周刊，然后再拿到别处打印出来。之后有的同修提出自己做资料，我就到处去买耗材，经过几年的购买，知道了价格，知道了种类，知道了机器维修，有的同修学得比我还快，维修技术我都自愧不如，到现在还是由我负责印资料。现在我又提出让其他同修自己为资料点去买耗材，自己独立运作，他们说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不知道在哪里买呀。我想如果把时间再一次倒退到运作印制资料开始时，当时的我在这方面不也是一片空白吗？去年有一次一同修说你应该刻录真相光盘，我没有回答他。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问我此事，我说你知道我上次为什么没有回答你吗？因为我不会刻录，也不知怎么用。但是我想他反复地对我说此事，那我就应该做，于是询问商家，商家说什么我也不明白，我想自己研究吧，我就买了刻录机，安装上后自己随意地找随机光盘上的软件分析学习，最后也学会了。其实刚学打印的时候我连打印都不会，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是一片片的打，以后也是自己摸索出了经验才学会打印到现在正规的样子。现在看到早期自己制作的明慧周刊真是感慨万千。城市的同修把救度角度转移到农村的想法和行为很好，但是我感到还是像以前有的同修提到的，多帮助农村同修技术，更主要的是学法的提高，不应只局限到农村去发资料，只制表不制理，因为城市同修到农村各方面都有局限性和盲目性，附带的问题也很多，不如农村同修自己进进出出的方便，要解决根本才行。我建议即使帮助农村建立资料点，也应该只是帮助技术设备等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路，消除农村同修的依赖心理。我的几年经历就是个例子，我的大包大揽到现在出现了同修对我的过于依靠，甚至由原来的每天印资料发展到我不去就不印的地步，让机器在他家每天睡大觉。现在的农村同修几个人组建一个资料点是非常容易的，农村家庭很多的都有电脑了，即使不买电脑，几个人买个复印机也可以做资料，耗材到处是，很方便。即使你不做以上的这些，那写真相纸币总是可以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多想自己应该能做什么，在这政法的关键时刻自己精进起来，利用自身的条件发挥创造条件，用心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至今对大法及师尊不坚定的同修交流。1999年7月20日，邪恶迫害之初，很多学员都有相似的想法，那就是大法正不正，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该不该学这个法？经过我们冷静理性的思考，大部分学员坚定地走了过来。而且在后来不断的精进学法中，对法理越来越能深刻的证悟，真正认识到了正法弟子的巨大使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返本归真、救度众生的修炼之路，树立了大法弟子永永远远的无量威德，圆满着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是何等的殊胜与自豪。而大法弟子所能成就的这一切，正是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造就了我们，是师父给了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师尊的佛恩浩荡，将是弟子们永远也无法回报的。而今在宇宙正法接近尾声的今天， 在正法弟子即将展现辉煌的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部分同修甚至是一些老学员，却时不时的对法动摇，对师父怀疑，以至于不能精进实修，求安一心，迟迟不去。每当正法中出现一些新的形式时，就会不理解，不自觉地用人心来看待，用人理来衡量师父，甚至于说出些对师父不敬的话，尽管他们不是有意的。每每看到或听到这样的事，我的心会很难受，不是人的那种伤痛，是对师父度人之艰难的理解，是对同修太迷的焦急与伤感。作为同门弟子，我们看到同修误在哪块时，应该及时的叫醒他，打开他的心结。基于此，我想借助此文与在信师信法上动摇的同修诚心交流，共同走好回家的路。就我所接触看到及听到的，凡是这样的同修，多半是法理上不够清晰，加上人的执着，继而对正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理解，又没有及时通过学法打开心结，以至于不明白的问题越来越多，在后天观念的支配下，动摇了修炼人应有的对师对法的正信。下面就将这类同修动摇的主要几个问题逐一进行切磋，但愿能打开同修的心结。一、大法书籍改字不理解。大法书籍部分用字已经改了几回了，对于此，一些学员出现了不理解，说既然是佛法，怎么能改来改去呢？怎么总变呢？佛家不是讲不打诳语吗？师父说的话既然是法，应该不变不动，怎么还变呢？因此对师父产生了怀疑与不解，而且有这样想法的学员还觉得自己这样想有道理。同修啊，我想问一问，你所说的道理是不是人的理呢？是不是旧宇宙的理呢？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从师父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从很高天体中来的。为什么来？是因为旧宇宙已经走向了末劫，已经到了成住坏灭中的灭的阶段，众神都在选择如何自救，而我们作为很高天体的王主，知道慈悲的师尊要下世正法救度整个大穷，而旧势力也是旧宇宙中的生命，而且是每层天体中非常有能力的生命，他们自己做了一套细腻的安排，想借用师父正法淘汰所有他们看不上的生命，所谓的净化宇宙，从中保留着自己的一切，达到未思的目的。而这恰恰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是要通过正法尽量挽救整个宇宙大群众的众生，这与旧势力的想法及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旧势力的一切变异安排就构成了干扰，成了师父正法中的巨难。旧势力从上至下的层层安排到了人的表面空间，体现在人的文化、思想、行为上都发生了严重变异。那么就大法书籍改字而言，我个人所悟，由于旧势力在师父传法之初已经把一切做了周密的安排与改动，其中就包括世间文字的使用内涵，已经不是师父的安排了。然而当大法开传时，师父如果不利用旧势力的安排，直接按照新宇宙的文字内涵讲法出书，对于满脑子是旧宇宙里的我们是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旧观念的制约就会使我们无法走进大法中来，与大法擦边而过，那样师父如何度我们？但是旧势力所安排的一切又是不能要的，所以当正法进程到了一定时期，大法书籍中一些被变异了内涵的文字需要修正过来，就成了必然的了。由此我体悟，改字也是师父正法的一部分呢。那么为什么改字的事情师父让大法弟子来做呢？师父讲过，师父让我们做的都是为我们自己做的，都是为我们好的，都和我们的修炼与圆满有关。那么在改字的问题上，我们是否真的都那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呢？二、对师父说的不承认迫害不理解。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是不承认这场迫害加考验的，大法弟子也不能承认他。对此有学员又不理解了，尤其是看到狱中大法弟子被残酷的折磨，就更不理解了，说师父不是说不承认迫害吗？怎么还让这样残酷的迫害发生？因此又动摇了对师父的正信。我觉得这就是同修没有系统的学好法的缘故。 我是这样理解的，师父的确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否则就不需要在正法中清除旧势力，还让大法弟子发正念丑恶了。那么是不是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不用做好了呢？光清除它就是了？不是这样简单的。大法弟子是未来各层天体的法王，在修炼中必须达到新宇宙要求的标准，而旧势力出于妒忌是虎视眈眈地瞅着我们，我们稍有做不好，他们就要钻空子，以考验为名伺机干扰迫害我们，阻挠我们做好三件事。至于为什么迫害会发生，为什么有的学员会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建议同修看看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及后来的一些法会上的讲法，师父已经把真实的原因说得很透彻了，并不是人表面看得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法理同修多看看就会明白。其实只要我们把法学到位了，对法理上升到理性认识，什么都会明白。三，对时间的执着。在这场迫害中，由于求安逸的人心，很多大法弟子不自觉地就执着时间，什么时候修炼才能结束呢？3年、5年，于是开始在师父的法中寻求答案。正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当初在这场迫害中都觉得度日如年，就包括现在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学员在想，什么时候结束啊？这迫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此有人就想，师父在诗中写过说春天要到了，就想哦，是不是春天就要结束了？我以前在诗中还写过秋天，那有的学员说一定是秋天要结束了，那秋天过去了没结束，好像有种失望的感觉。大家想一想，这不是在用一颗常人之心对待这一切了吗？这样反复几次，一些同修就动摇了，到底大法修炼能不能结束？于是在人心的驱使下，对师父说话产生了怀疑。我们知道古代的预言很多都提到了大法结束的时间，按照那些预言的说法，迫害早该结束了，那么为什么没有结束呢？个人所悟，第一，那些预言家看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情况，真正的正法中的情况他们是看不到的。第二，师父要救度一切众生，而大法弟子因为尚有很多的人心没去，没有达到正法标准的要求，所以师父为我们延长了结束时间，给大法弟子不断做好的机会，更多的救度众生。一旦正法结束，一切也都定下来了，那时想做好也来不及了。而那些曾经在迫害中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而又没能及时弥补上来的学员，如果正法很快结束了，这些学员怎么办呢？师父能不给他们机会吗？还有像本文提到的这些不能坚信师父的学员，如果不能及时归正认识，提高上来，在最后修炼结束的时候仍然对法动摇，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一个修炼的人如果连信师信法都做不到，又谈何圆满？不是正法不结束，是因为我们没做好，才是师父延长的时间了呀。曾经有一同修的家人说，拖的时间越长，不信的越多。不是这样，是金子一个也不会落下。四，觉得法中有矛盾的地方。一些同修在学师尊的讲法时，碰到了看不懂的地方，便像常人研究学问似的抠问题，结果越抠越不明白，反而觉得法中前后有矛盾的地方，于是产生不解。对于此，我想说说我的感受。从得法那天开始，我就比较注重学法，师父的法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也会遇到不懂的地方，但我想我们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法的，于是就放弃抠问题的想法，什么也不想，就往下学。随着法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不理解的地方都理解了，而且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所有的讲法都是圆融的，整个连成一体，参透佛法的美妙，内心的舒服无法言表。这还是我从无边法中仅悟到一点就有如此的感受，这个法真的是太大了呀。结语，同修啊，我想说，作为修炼的人，碰到任何问题都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当我们出现种种对师对法不坚信的思想时，是立刻向内找还是向外求？我曾听过有的同修看到改字表时，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又改字了？不是说不改了吗？ 这句话里是否掩盖着有嫌麻烦的心，嫌耽误自己时间的心呢？如果自己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到改字的意义，可以在今后的学法中逐渐认识到，但不要任由后天观念评价改字。另外，当我们执着时间不结束而说这说那时，是否想过是不是触动了自己的那颗常人利益之心呢？如果在和平时期，我们会这样执着吗？是不是在迫害当中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求安逸心而使自己产生动摇呢？是不是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而不愿付出呢？一手抓着佛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这样的生命又怎能圆满？无论用新旧宇宙的理衡量，都是不符合标准的。而且修炼的人是不求世间的得失，在正法中我们付出多少都是在圆满自己，未来的美好在等待着我们。同修啊，不要再被后天观念支配了。是想常人上学获取知识，首先还得能听老师所讲的话。如果听老师讲一个知识就想，对吗？老师再讲一个知识，我们还是这样想，那什么也学不到。何况这是大法修炼，又怎能如此不坚定呢？其实那怀疑的思想不是你，是后天变异的观念，我们怎能被它支配呢？我知道有的学员也知道动摇是不对的，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放下一切人心，静心学法，上升到理性认识，不要停留在感性，知道法对身体提升、对人的道德有好处，那是不行的。正如师父在《警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最后，我诚心的希望有以上问题的同修多学法，多发正念，清理自己，走好最后的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